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我们恭敬地以祷告聆听主话语的心，来将这半个小时晨曦讲座主日播出的良苑讲台交在主的手中。在良苑电台，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早祷会。今天早祷会呢，童真牧师分享了100多年前全匪之乱，也就是义和团之乱，很多牺牲的外国宣教士他们在临死之前的见证或者遗言，很令我们感动。那我就重新将这一本叫做《回首百年殉道雪》，副题是《殉道者遗言与生还者留言》的这本巨著当中其中一小部分，在100多年前来华传教士他们在全匪之乱、义和团之乱杀宣教士、杀基督徒的这个见证呢，再简单看一下。其中比如说埃乌德师母，他的遗言当中有这样一句：我很想给每一位写信，但力不从心。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是埃乌德师母他说写给亲人的最后一封信。其中还有一句是，在这最后的时刻，天堂看来是那么的近，我心情十分平静。另外一位传教士巴尚智教士，他所留下来的话语当中有一句说，我们的血会像水泥般做成了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之上绵延，我们虽被铲除，主名却得高举，神引导和赐福给我们。我再读一位单身女宣教士的见证吧。这位叫贝如意的姊妹呢，她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她说，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逃跑，但权衡到全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呢？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圣经题目是主旨意的矛盾。曾经也是在大约80-90年前，我们的国家在最动乱、人民在最痛苦的时候，有爱国的知识分子出版了一些书，书名叫《呐喊》，另外一本书叫《彷徨》。你知道其中所表达的也是心灵与精神在人民幸福的追寻当中所提出的那些矛盾。今天借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1章1到16节，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所面临的上帝旨意的矛盾，不一定是痛苦，却是矛盾的。有圣经请你跟我打开使徒行传21章，我先读第4节。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 后半句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如果在100多年前西方国家有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蒙神的爱激励要到东方来传教，来宣道，来做传教士，来遵行大使命做差传，很可能也有他在西方的，无论是英国或者北美的或者是欧洲的朋友说不要去东方，不要去中国，不要去日本，不要去朝鲜。弟兄姊妹，人生的重大事情在决定之前，如果有矛盾发生，要怎么面对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提示，就是说，答案叫愿主的旨意成就。因此，时间够的话呢，最后我会跟你看到21章的13、14节。尤其矛盾越大，更应该好好祷告，因为呢，表面是矛盾的，是有压力的，但实质上呢，却是非常平静和谐的。我刚才读出的外国宣教士在义和团之乱所留下来的人生最后那几句话，你听到的是平安和谐呢，还是愤怒混乱呢？英文有一句话叫，中文呢很难翻译，叫吊诡或者是背反，表面是违背的啊，是相反的，但内里呢却是一致的和谐的。英文就是 paradox， P-A-R-A-D-O-X， 就是是相反的，但是却是非常和谐的。神的旨意也常常是这样。我举一个生活上简单的例子吧。男孩子跟女孩子在性别上是完全相反的，但是男孩子约女孩子谈恋爱，两个人互相喜欢的话呢，又是那么和谐的，最后两个人结婚了，是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婚姻家庭，尤其是幸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男人跟女人能够走在一起吗？而神的设计是相反的，两个性别却是走在一起的，这叫 paradox， 吊诡的。神的旨意在表面上看是痛苦的、矛盾的、有压力的、不可实践的，但是呢，它却是吊诡的、和谐、平安、能力、美好。留意一下，新约的《使徒行传》从21章到最后一章，也就是28章，描述使徒保罗，他是一位没有被定罪的，却是囚犯的身份。占了多少呢？占了8章。我们说《使徒行传》是初期教会宣教布道的见证历史，讲到圣灵感动初期教会从耶路撒冷将福音传到地极，也是《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基督所宣告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使徒保罗他的一个信念却影响到《使徒行传》几乎是1/4到1/3的篇幅，最后的21章到28章的内容。从年代来说呢，就是他最后到以弗所侍奉的那3年的时候，公元56年，他有感动，决意去耶路撒冷，然后不是停止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后还要到罗马去看看。这节经文你要记下来，19章21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顺便问一下，《使徒行传》的后面呢，新约圣经是哪一卷书？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后面就是罗马书。保罗定义到耶路撒冷再到罗马去看看是否是神的心意呢？对于作者路加来说，是否是圣灵降临，门徒从耶路撒冷得着能力，将耶稣基督的见证传到地极呢？这是路加要从使徒行传21章到28章告诉我们的。而现在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21章第4节，是谁不让保罗上耶路撒冷呢？ 为什么保罗决定要去耶路撒冷以后去罗马？十九章二十一节来到二十一章的第四节，他们被圣灵感动了。这他们是谁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我一开始说了，是从一节到十六节，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足够，但是我们讲重点。反复查考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重点，就是这段经文分两个小段，以两个地区为主。等一下我要证明给你听，请你留心，也借着我们心中默默的祷告，就是神啊，给我们明白的心，给我们聆听的耳朵，给我们对你的话有明白的那种恩典的能力。第一段是什么呢？第一节到第六节，或者可以延长到第七节，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是推罗。推罗，保罗的行程紧密，在推罗与门徒相交，这第一段。然后呢，第二段就是第八节一直到最后一节，延续到十五、十六节。我们的圣经分段呢，第一到第十六节是两个大段。那第二段八节到十六节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遇到的拦阻或者矛盾呢加深。所以第一段是保罗行程紧密，在推罗与门徒相交，就是大家有相爱的团契。第二段呢，是保罗在该撒利亚深入交往，留意深入。因为在第二段的八节以下的经文，他讲了两个重要人物的名字，而在第一段呢，一到七节他没有讲重要的人物名字，所以第二段呢是劝阻保罗前进的那个爱心呢升级了。哎呀，矛盾啊，矛盾！谁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啊？是爱保罗、爱耶稣、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谁要去耶路撒冷呢？是保罗为着主的缘故要去耶路撒冷了。到底你猜一猜，保罗有没有去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还剩下二十分钟，或者不到二十分钟，十七、十八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时候，会发现，在保罗侍奉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大的难题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所记载的。背景我也要很快的交代一下，因为跟保罗一起来到推罗的人是多少人呢？大概是八个人、九个人。你记得吗？前一章就是在二十章的第四节、第五节，作者很负责任的、很有智慧的交代了跟保罗一起从欧洲回到耶路撒冷的同工弟兄姐妹各教会的代表。有比利亚人索巴特，有帖撒罗尼迦人西宫都和亚里达古，有特比人提摩太啊，我们很熟悉提摩太，还有该犹，那么另外有推基古、特罗斐摩以及路加。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四到五节，你知道保罗跟他一起走的是这么些人，他们也将各教会爱心的奉献呢，打算带到耶路撒冷，表示我们在主里面大家是弟兄姐妹。而耶路撒冷教会有经济困难的时候呢，欧洲的教会呢，无论是亚该亚、马其顿呢，都愿意，甚至亚细亚的教会呢，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第一节、第二节、二十一章经文这样说，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来到了伯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行程很紧张啊？第二天就走，换船、转船，不像今天转飞机那么方便呢，对不对？他是急忙前走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作者路加说的。你看二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们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结果呢，来到了推罗，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哎呀，怎么办呢？船不再继续前进了，要停留了。好像我们转飞机啊，转机的时候呢，哪一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机场呢，要等五个小时、十个小时。 结果第四节说找着了门徒，哪里的门徒呢？推罗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下了。住了多久啊？七天呢。之前是一天，第二天有船就走，因为要去耶路撒冷嘛，对不对？现在呢，哎，要住下来了。那你再稍微看一下这一段，我说是到第七节嘛。第七节说，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七天吗？不是，第七节说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他们是在赶路的，很辛苦的，第二天就走啊。但是在这里没有办法，船停的久了，在推罗住了七天。但是在这七天里面，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发生的就是我一开始读的第四节，推罗的弟兄姐妹被圣灵感动，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哎呀，这个话呢，推罗弟兄姐妹如果说保罗啊，你去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我们为你祷告，有多好呢？但是不让他去，这就是矛盾。而推罗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心？有。有没有信仰？有。有没有见证？有。怎么知道？你看，当保罗要走的时候呢，第五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我们刚才说了八九个人嘛，他们众人同谁啊，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而且一块祷告呢，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了。上船以后，他们才走。是谁出来呢？妻子，那就是结婚的，有家庭的。解经家观察细微，告诉我们说，到目前呢，妻子的经文表达是有的，但是讲儿女的经文却很少。所以呢，推罗的门徒基督徒呢，是全家归主的。是基督化家庭的，要送传道人保罗和这个宣教队的这么多的传教士啊，弟兄啊，教会的代表啊，哇，不但是妻子来啊，把孩子也都带来，大家一起跪在岸上祷告。在这里我们插开一句话，他们在推罗住了几天？七天，容不容易？其实表示出他们要用七天的时间接待这八九个大男人。而就在这一段经文从一节到十六节，你仔细的读一下呢，发现他们在这个忙碌的旅程啊，紧迫的行程当中是住在哪里？不是旅馆，而是弟兄姐妹家。这很像我们改革开放咱们中国的农村的教会弟兄姐妹有接待家庭，真是付了代价有爱心的接待。所以同住这两个字啊，一块住共有五次出现，第四节、第七节、第八节、第十节、第十六节，而且他们有爱心的送行祷告。而住的久的就是这两次，也是我们经文里面分段的这两次。七天，七天里面作者要记一件事情，就是推罗的弟兄姐妹被圣灵感动。换句话讲，他们是倚靠圣灵的人，他们是祷告的人，他们是读圣经的人，他们是爱主的人。被圣灵感动，二十一章第四节，如果你留意新译本呢，它翻译作凭圣灵指示，凭着圣灵指示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再看吕振中的翻译说，被圣灵启示，是很明显的。无论怎样，保罗坚持走下一个行程，来到该撒利亚了。现在我们看八节到十六节，该撒利亚的挑战更大，因为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第一个人是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前面有一个我们用英文说 title， 有一个职分，有一个形容词，腓力是布道家，布道家腓力。他是谁呀？圣经现在就直接告诉我们了，他是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有没有看到第八节？第八节讲到腓力，他是初期教会选出来的执事，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他们一块儿 来到他的家。这句话是有意义的。除了十二使徒耶稣基督拣选的，当教会成千上万的人归主，要解决他们很多行政问题的时候，拣选了七位执事，其中呢只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斯提凡，他为主殉道，另外一位就是腓力。腓力呢在逼迫当中分散的时候呢，就来到了撒玛利亚布道。他有行神迹的能力，有布道的恩赐，而且呢给撒玛利亚城带来了欢喜跟复兴。甚至当埃提阿波太监从耶路撒冷回到非洲今天的伊提欧比亚，就是伊索奥比亚，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财政大臣呢，谁向他布道，谁向他传福音呢？是腓力。腓力有圣灵的敏感，圣灵引导他，带领他给这个太监讲解以赛亚书，结果就在那施洗归主。这是传福音的腓力。但这一段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要留意，就是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而且会说预言的。用我简单的话讲呢，腓力有幸福的家庭，更是基督化家庭和全家侍奉的家庭。因为他的四个女儿呢都是会讲道的，讲预言就是会讲神的心意，布道讲道的人。而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我常跟农村的中国弟兄姐妹说，不要逼女儿结婚呢。为什么？哎呀，到三十岁了要结婚，不要给她不必要的压力，没有合适的人就不要乱叫孩子受不必要的痛苦。为什么传福音的腓力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呢？第九节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信了主的人不要像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封建，那么狭窄。当然有人给介绍能够结婚是好事。那在这里呢，你留意下一句话，第十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节重要，多住了几天。为什么多住几天？很容易回答，你到哪里啊？到一个朋友家，本来打算住比方说住三天，以后呢又多住了几天。最简单的理由是好住，所以多住了，有爱心，所以多住了。怎么知道好住啊？腓力这位牧师，这位执事有四个女儿，如果有四个儿子的话，家里面接待人那可能不太细心，但四个女儿啊，又能帮助烧饭，又能够整理家。你看看腓力传福音的这位传道人家里面多么好住，而且来的都是八九位这个传教士，对不对？主内的同工，所以他们多住了几天。这是个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十节到十二节要先知雅加布从犹太下来说什么？圣灵说，十一节有没有看到？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所以在该撒利亚多住了一些日子，真正要表达的是圣灵借着雅加布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会有苦难。这两段经文我交代了，一到七节在推罗有圣灵告诉推罗弟兄姐妹说不要上耶路撒冷，七到十四节或者十六节在该撒利亚在腓力家住的时候要雅加布来，他是真先知，因为在十一章里面说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几个先知一起来所讲的预言也终于应验了，告诉保罗现在他说你要被捆绑。那么听到的人会不会心里面难过？你看二十一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痛哭，八九个弟兄，腓力或者也有其他周围的传道同工，大家为什么哭？男人都那么愿意哭吗？当然腓力家有四个传福音的女儿啊，女同工女儿哭得可能更加悲惨。 保罗去耶路撒冷要被捆绑了。那保罗怎么样面对呢？去耶路撒冷也是神的心意，不要去耶路撒冷似乎也是圣灵给他的提醒。主耶稣叫你去，主耶稣又说你不要去，是不是矛盾？现在看保罗的决定，十三节，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一节就是保罗成功的秘诀，有三个元素，生命不是他所在乎的，死在耶路撒冷，这样人就能超越了，不是贪生怕死，但比这更高一级的是自由，自由也不是保罗所紧张的。我最近在香港帮一位神学院的院长翻译，他讲到讲耶利米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晨曦讲座良苑讲台的听众朋友，侍奉主的人，讲解圣经的人，你注意，他说我们要捆绑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只讲神的话语，然后就能有真正的自由，神的话语的意思就能出去。我们不能够讲我们喜欢的故事，我们喜欢的一些想法，我们要忠于圣经，使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自由，只讲神的话语，那是对的。保罗不怕失去自由，他说我被捆绑我也不怕，生命跟自由保罗已经超越了，是为什么呢？一件事情，第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够超越自由的问题跟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被捆绑或死在耶路撒冷他都可以愿意。这个听起来是不合乎我们今天的情况，但是呢，这里却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意义的事实。保罗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发现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意义。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爱心，我们看到了受苦，看到了谦卑，看到了弟兄姐妹在一块儿，但是最宝贵的是保罗往前面继续走，有苦难也能够走下去，因为他发现了意义。西方有一句话说，失败并不结束一个人，放弃才是。英文直接是这样说的， Defeat doesn't finish a man, quitting does. 失败并不能把人打败，但是你放弃不干，一个人就自动的失败了。保罗有没有继续到耶路撒冷呢？过了21章，其实在17节你就看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即便是受苦，但是呢，他在传福音的道路上却是得胜的。主的旨意表面是矛盾的，实质是平安和谐的。愿我们也能够像14节一样，最后向众弟兄姐妹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也希望弟兄姊妹透过你的生活侍奉，成就主的旨意。谢谢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